多的信心第五项教义第十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开声朗读一下。第十条，这确据的根据，然而讲解多的信经的这第十条，第五项教义第十条，讲到确据的根据，对吧？这是多的信经第五项教义所围绕的主题，就是得救的确据。我们是否可以确定我们自己会得救？那在我们从得救的起点到得救的终点之间，是我们这一生度过的这些得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人生有很多的波澜起伏，对吧？你会想说，我今天所拥有的健康的身体，稳定的工作，对吧？这些幸福的生活，也许哪天突然就没有了，对吧？因为这个很多意外发生，对吧？然后你可能说，那类比到我们的这个救恩当中，会不会也会像人生无常一样？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我现在 得到救赎，会不会我的一生当中突然到某一个时刻，我突然就失去这个救恩了？所以这是每一个信徒都会去思考，或者会去发出这样的疑问，很正常的。那多的信经在这一条第五项教义的主要去给我们呈现的是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他们会有这样的最终得救的确定性。那我们从第九条已经看过了，说第九条告诉我们基督徒一定会有这样的确据，这个确据对他们来说是好的。然后第十条，我们上一周看到说这个确据到底是从何而来的。我们上一周提到这个确据并不是从特殊启示来的，还记得这个错误的理论认为一个人要想确定自己最终会得救，他必须有上帝的特殊启示。这是谁的错误的观点？天主教的错误的观点，对吧？我们上一周提到了在天特会议第六会期，我给你们读到的这些东西。那所以这个观点并不是亚米念派的观点。 OK， 所以多的进行不只是在回应亚米念主义，多特信经是在回应当时的罗马天主教。所以你要知道，多特信经所回应的错误的教导不只限于这个亚米纽斯或亚米念派。那正确的接下来多特信经讲到正确的我们得救确据从哪儿来呢？上一周我们已经讲到第一条，从信心而来。那简单的回顾一下，对吧？多的信心提到说，这个信心所相信的是什么呢？多的信心说，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对吧？你看多的信心是这么说的，对吧？这个信心的对象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在哪儿启示了他的应许呢？上帝在他丰富的话语当中丰富的启示。所以最终从我们的确据的来源是源自于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的上帝应许我们的一切的救赎的恩惠。在耶稣基督里，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上帝要与我们和好，上帝要称我们为义，上帝要使我们成圣，上帝要最终让我们得到荣耀。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将来的这个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要至情至赞，对吧？那将来我们会得到什么？将来我们会将来我会得着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对吧？所有这一切是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应许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信心的对象。OK， 是我们信心的内容。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信心的内容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基督徒会陷入到这样一种错误：我所倚靠的是我的信心。你看到这个问题了吗？你凭什么得救？因为我信，我的信仰。我的这种对上帝的这种投靠的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没有任何的价值，这种心态没有本身不具有任何的功德。你可以投靠任何的东西，投靠本身，我们刚才唱的这个诗篇的确它在描绘我们投靠上帝的这个动作。但是信心是啥呢？信心就是这种投靠，就是你在危险当中，然后你躲到一个地方，这个动作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价值取决于投靠的对象。如果投靠的对象是错的，是虚假的，那么你投靠的越努力，对吧？你越投靠它，你死得越惨。如果你在这个，在某一个危险的场景，我对吧？谁能够想到一个什么例子，对吧？比如说山洪爆发，对吧？然后你说，我上哪儿避难呢？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小茅草房，对吧？啊，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吧？就是这个三只小猪的故事。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学的故事多么有用，对我们理解基督教信仰非常有用，对吧？那三只小猪，每个小猪盖一个房子，对吧？这个第一个小猪盖的这个稻草房子，他相不相信这个稻草房子能够保护他？相信的，他投靠这个稻草房子，所以他对这个稻草房子是有信心的。但是他越信这个稻草房子能保护他，他死得越惨，对吧？他就那个大灰狼一来一吹就倒了，对吧？为什么呢？是原因不在于他信心本身。原因不在于他信心的强弱，说哎呀，我信的够不够虔诚，我是不是特别信这个稻草，没有用。如果你信的是个稻草房子，当然你会被大灰狼吃掉啊。但是第三只小猪，是吧？他们被经历了这么多，你想想第一只小猪经历了多惨，两次穿马啊，然后这个跑到了第三只小猪家，他家是用砖做的房子，对吧？你想想第一只小猪躲在第三只小猪家的时候，又看到大灰狼来了，两次大灰狼都把这个房子吹倒了，你觉得他心里会不会想，万一这个房子也倒了怎么办？你说他对于这个房子的信心开始降低了，对不对？没有那么强烈了，有点怀疑了。但是你说他最终得救是因为他，是不是因为他的信心不够坚固，对吧？他就不得救了呢？不会的，对不对？他最终得救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个房子本身是牢固的。你甭管你的你是不是怀疑他会不会吹倒啊，或者你相信吧，那三只小猪说你放心吧，我这房子老厉害了呢。第三只小猪的这个信心很刚强，他也得救了。第一只小猪信心很软弱，哎呀，我不确定，但是他也得救了。所以你得救的根源不在于你的信心的强弱，而在于你所信的对象。同样的，基督教的信仰也是如此。你之所以得救，不是因为你信的够强烈，你之所以得救，是因为你信的对象是对的，是真的救主，他真的有能力拯救你，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他真的战胜了死亡，他真的在十字架上流血。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你才能得救。如果这一切是假的，你说我特别相信耶稣，耶稣的骨头还埋在那个地下坟墓里，没有用。所以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信的就是枉然，我们就白信了。你甭管你信心的强烈程度怎么样，没有用了，对吧？ 所以我们得救的确据从这个对正确的对象，对正确的在基督里的一切的救赎的应许的相信，从这儿来。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你才能够确定将来你自己的身体复活。我为啥相信我的身体会复活呢？不是因为我自己，我之所以相信我的身体会复活，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这么简单。而这也应该是你的信仰，你必须相信你将来的身体会复活。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将来上帝会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保罗说，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在于身体得赎。刚才你读到了，你得儿子的名分不是单纯的灵魂得救，你得儿子的名分，那个儿子的名分什么时候彰显出来？是身体得赎的时候彰显出来。那个时候你将会是真正成为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就是这样。你只是灵魂得救的时候，你的儿子的名分还不完全，你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产业。你现在想明白了吗？那个复活的身体是上帝给你的产业。等到我们今天有圣，对吧？所以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得救确据的根基，从信心扎根在上帝所有的应许之上。然后接下来多的信心说第二个，说我们得救的确据还来自于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圣灵的见证。然后他引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什么意思？我想过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把它拆分来看。这是一个法庭的作证的这么一个场景，我们现在需要证明的事情是，我们要向法官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件事情。哎，呈堂作供，作证。现在有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两个证人出庭要证明这件事情。一个证人是我们的心，而另外一个证人是圣灵。就这个意思。你现在明白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儿女是这个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它并不是指你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动，对吧，等等。不，它是一个客观的作证，在法庭上作证，圣灵是第三位格的上帝，它是一个在你之外的一个生命。 OK， 它不是一个能量波，它不是一种感动，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它是上帝创造主，然后他来证明，他来 作证说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件事情有两个证人，一个在你里面，一个是你内在的证人，一个是在你外面。但是这个外面的证人现在又内住到你里面，他虽然内住到你里面，但是他不是你，圣灵不是你的内心，但是圣灵却住在你的心里。 你需要把这个东西分开来看，你才明白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这个见证来自于，不是来自于单纯的主观，你的心是主观的见证，你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吧？为什么是你的心呢？因为你的口可能会撒谎，因为你可能在外人面前做假见证，对吧？你去法庭见证说要证明一个事儿 X， 然后你说我作证，你可能你谁知道你的证见证你是真是假，你的证词是否是真是假， 这是要人外在去判断，他只能从你的口本身说出来的话来判断。但是这里面说你的心作证，你自己的心是什么样的你自己知道，对吧？所以你心里面真的知道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女。然后不仅仅是你的心知道，保罗说更重要的是圣灵知道，圣灵见证这个事情。说圣灵怎么见证这个事情呢？圣灵怎么见证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件事情？怎么圣灵怎么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女？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女，圣灵是不会内住在你里面的。你说我怎么知道圣灵内住在我里面呢？哪儿？给我做个解剖，剖开看，圣灵在这儿呢，对吧？因为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要找到圣灵的照片，是吧？我们才能相信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内住在我们里面是有结果的，它是有一些 effects 的，它会有一些效果出来的。圣灵内住的效果是什么？是圣灵把一切救赎的恩惠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会产生信心，所以我们会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会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会相信将来我的身体会复活。圣灵内住是会产生这些效果的，而且圣灵的内住在使徒的时期有外在的效果显现出来，对吧？在五旬节的时候，呜，一股大风出来，有这火的舌头在他们身上显现，对吧？等等，所有的这些圣灵在证明，在证明什么呢？圣灵在证明这些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你的心知道，你不需要跟别人讲，你不需要外面说啊，我怎么怎么样，你的心知道，然后圣灵知道，然后这两者同作见证。光是你的心见证没有用，你需要一个在你之外的见证人，圣灵。而这个在你之外的见证人把这些把他的见证甚至带到了你的生命里。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这段，我们所领受的心是儿子的心。什么是儿子的心？耶稣基督的心，你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因着这样的领受，我们可以称呼上帝是我们的父亲。然后第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就我有的时候你就想说，你其实你就读圣经就好了，你不需要我听我讲，你听圣经讲。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什么？就是后嗣。啥意思？什么是后嗣？后边老四啊。后嗣是什么意思？你们谁立过遗嘱？啊，你立遗嘱的时候，后嗣是谁？是什么意思？继承者，家族的财产的继承人的意思，这就后嗣。如果你们是儿女，就是后嗣。这道理简单不？对吧？谁当爹妈的不把自己的好东西留给自己孩子啊？对吧？就这意思。如果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你就是神的财产的继承人。上帝所有的财产是谁来继承？是你们。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是哪儿的梗啊？我也不知道啊，谁啊？你要继承上帝的财产，是吧？你不是只是继承你们家你地上的爸爸的钻石王老五的财产，对吧？可能是王老六啊，还是王老几啊？你继承的是上帝的财产。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OK， 所以基督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凡是父的都是子的，凡是第一位格父的都是子的，耶稣这么自己说的，凡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对吧？然后我们要与圣子上帝一同继承他从父所获得的一切，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耶稣所继承的是他从死里复活所进到的荣耀的那个荣耀。所以接下来保罗在后面一直在聊这个，我们继承到底是什么？我们继承的就是将来要显现的荣耀。什么是将来显现的荣耀？你不要以这个现在的这个世代的思想去思考，对。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去思考，是因为想要具象化，想要让信徒去能够知道说这个是确确实实的，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对吧？别人会说啊，你今天什么以后到天上管多少座城啊，或者怎么？耶稣自己这么说的啊，耶稣自己这么告诉你，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些语言？是让你知道，就像一个国王，当他把他的国家。国土继承给他的后代，他们就会变成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一样。所以同样，当上帝把他的国度，新的创造的国度给他的子和耶稣基督里所有的百姓的时候，他们不只是成为这个上帝国度的百姓而已，他们要成为这个上帝国度的统治者，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时候提到的。你说上午听王一牧师讲的王一牧师我不知道你在讲了什么，就是这个摩西被称为是神，耶稣说你们是神，吓死了，谁敢呢？耶稣说将来你们要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你们要审判天君天使，那是你们。今天我们把旧恩想得太 low 了，对吧？我只要能进去就行，对吧？只要给缝门大门给我留点缝，我趁看门的不注意，我钻进去就好了，对吧？你在上帝的国度里不是一个过街老鼠，不是单纯的一个，就是好不容易进去了的。你在上帝的国度里，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所享受的上帝儿女的身份是，你是上帝国度的统治者。然后你说我咋不相信呢？为什么不相信呢？为什么我们信这个这么难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看不见。保罗说的，接下来说的，保罗说如今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叫他如此的。叫他如此的是指谁呢？也可能指上帝，也可能指魔鬼。但是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这败坏的辖制，进入到神儿女的荣耀里。整个宇宙都盼着将来我们继承上帝国度的日子。太阳、月亮、星星、小天狼星座，所有这些他们都盼望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宇宙将会被更新，然后他们要进入到荣耀里。不但如此，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对吧？这就是你做基督徒的状态。你说你做基督徒，你的信仰带给你什么了？你的信仰带给你什么盼望？你的信仰带给你的盼望不是上帝保佑我下次考试考100分， 你的信仰带给你的盼望不是啊，我一祷告，我最想要的 offer 就下来了。当然，你去祈求，你去祷告，这是没有错的，对吧？因为祷告，我们为我们这个身体有疾病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为有一些很紧迫的需求这些祷告，对吧？这些没有错，那么上帝要在他旨意当中，有的时候他怜悯我们，他给我们想要的，但是你不要丢了西瓜捡芝麻。基督徒很多时候丢西瓜捡芝麻，你把什么丢了？你每天脑子里想的全都是这个世界的事情，而且不只是这个世界的事情，这个是世界你的生活里面这点事儿，对吧？我们的思维就只停在这儿了。而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得救的盼望在于身体得赎。保罗说这个盼望在于一切受造之物进入到神儿女的荣耀那一天，那个新的创造。你要有一个这样的宇宙观，这个宇宙将会朝着那个终点前进，对吧？你不用担心能不能上 Mars， 对吧？你不用担心将来星际航行这个会什么时候实现什么这些东西的，什么时候殖民火星的 ？No， 火星盼望着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整个太阳系期盼着进入到那个新的创造，等到我们身体复活的日子到来。你说王一牧师，我怎么感觉你在讲一个科幻电影呢？这个比科幻电影还要科幻的，好吗？所以圣灵的见证有多么的重要，圣灵把这一切的事情见证给你，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女。圣灵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女是这么证明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你都知道是真的。这就是圣灵证明 你是上帝儿女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说，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情。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些是上帝的事情，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情。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几章？第四章，第二章，第十一节，从第十节开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来，翻开之后，咱们读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你听懂保罗在说什么了吗？今天我怎么知道你的事，你发生的事？我不知道，除了你的心知道，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除非你愿意把这个事告诉我们，但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就是保罗说的，除了人里头的灵，没有人知道人的事情，你的事情永远是你自己的。照样保罗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要让我们身体复活，上帝要让带来这个新的世界，要用火消化，把这个整个旧的创造全部都消灭，然后将来要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啊？因为上帝的灵告诉你，上帝把这个事告诉你了，所以你才知道。上帝告诉你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外在，一种是内在。外在的方式写在圣经上面，但是写在圣经上没人信呢，所以上帝需要用内在的方式，圣灵来光照你的心，使你真的明白， 生发信心在你里面。所以当外在的那个东西被内在的重生的生命相信的时候，这个相信这些外在启示的这些就是上帝的儿女，他们就要承受这一切了。这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所以如果神的灵自己引导我们进入到上帝的旨意当中，哎呀，我每说一句话我都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 qualify 我在说什么。圣灵带我们进入到上帝的旨意当中，因为我们今天，哎，我太难在今天福音派的语境之下去讲这些话。当我说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上帝的旨意，你听到的是什么？你觉得好像就是圣灵拖着我们，我们出门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今天对吧？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就是不会跑偏了，对吧？不是，这不是我说的意思。我说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上帝的旨意里面的意思是，上帝的旨意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新的创造的计划，而只有上帝的心知道这些。对全人类来讲这是隐藏的，因为圣经说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对吧？上帝没跟旁边另外一个人说，哎，你觉得咱们这么做怎么样，咱们让他们身体复活吧，咱们这个没有，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但是上帝的旨意是指这个，而这个旨意是一个隐秘的地方，是没有人能够进去，但是神的灵引导我们进去了。这就是我说的意思，引导我们进入到上帝神秘的旨意里面，使我们对那些原本隐藏的事变得清晰可知。所以约翰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得救的确据。所以这个得救的确据是从圣灵的见证来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不是要叫你们猜测自己也许有也许没有，对吗？要叫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而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所以这是我们确据来源的第二个方面。我们不仅从对这个，当然这个他们说的其实是同一个事情，你的信心是圣灵生发的，对吧？但是圣灵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三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从我们成圣的追求而来的。最后多德信心说，出于我们对清洁良行和善行的切慕追求，这是确据的第三重来源。因为得救之人是被重生者，他们有了一个新的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因此他们的内心切慕清洁和善行。这种对善行的切慕不只是单纯的属世层面上的做一个好人，扶老奶奶过马路100次，不，这种对善行的追求是属灵性质的，是超自然性质的，是一种为着神的荣耀而做的。而这种从成圣追求来的确据不是功德性的 ，OK？ 换句话说，他不是以自己的善行作为换取救恩的筹码。认为自己已经做的足够了就产生了确据，对吧？今天有多少人会这样认为，说只要我做的足够好我就可以确定我是得救的，只要我做的够努力，只要我每天读经祷告，然后这个做 XYNZ， 然后服侍教会，然后参加小组，然后做社区义工，啊，我只要我做了这些我就可以确定我是得救的了。No， 你做的所有的这些没有任何的价值。你得救的确据来自于耶稣基督为你做的事情，而不在于你自己做的事情。 这种成圣，但是你的确愿意去做这些事情，对吧？你说那既然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不做了，对吧？你咋那么功利呢？对你没用，你就不做了。什么时候我们变得如此的功利，把基督教如此的功利化？就要找我得救需要做的 minimum 是多少？我得救需要的最小值。那玩意儿，你以为是在跟上帝玩游戏吗？不是的，一个重生的生命，他愿意去这样做，对吧？为什么呢？说的这个俗一点，因为爱嘛，就是这样，因为爱，所以爱，对吧？你说我。这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的，虽然这个被现在流行歌曲给搞的，就是一提到爱就感觉哎呀不行，但是就是这个道理。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对一个人好？你为什么要对你的老婆好？你为什么不对另外一个女人好？你为什么把你所有的好东西都给她？你为什么情人节给他买花，不给另外一个女人买花？当然也有可能有人给另外一个女人买花，嗯 ，no， 不可以的，为什么呢？你说，我能，你需要我做什么吧？你这样的婚姻是没有意义。你如果一个婚姻最后走到一个地儿说，告诉我你需要做什么 A、B、C， 我就去做好了。那婚姻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对吗？跟上帝也是一样啊，对吧？你不是说上帝啊，我得救的话需要做什么 ABC， 你告诉我，我去做。我做完了 ABC 之后我就好了，我其他我就不用做了。那你不爱上帝，那就只能证明你根本不爱他，对吧？啊，对，所以没有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会问我得救到底需要做最少的那个条件是什么，没有人会这么问。这么问只能证明他根本不想跟上帝在一起，他只想得到他想要的，从上帝那儿得到他想要的，叫做得救这个东西。但是得救的本质是什么呢？得救的本质是你要在永恒当中与这位上帝同住直到永远。如果你不爱他的话，那不是很痛苦吗？对不对？如果你根本不爱这个要在永恒当中与他同在的这个上帝，那么地狱是更好的选择，难道不是吗？有人说那太好了，我们哥几个去地狱搓麻将去得了。OK， 时候不早了，我们需要做一个结尾了。最后，在阐述完了这三个确据的来源，从信心，从圣灵的见证，从成圣的追求，最后多的信心做了一个反驳和一个反击。他说，如果上帝的选民在这世上失去这种坚实的安慰，不确定自己至终会得胜，失去了对永恒荣耀的确实把握，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这句话是来自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如果你回去有空的话，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话，你会意识到保罗在那里面在说什么。保罗在回应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错误的教导，那就是否认身体复活的教义。所以保罗说，如果你否认了身体复活，那么你还信耶稣干嘛？这就是保罗在那说的。如果我们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也就是换句话说，将来没有身体复活，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今生的，信仰的一切的艺术都只是在今生的，那保罗说咱就别信了，咱换点别的玩。今天有许多的教会和信徒也是如此，他们不相信，甚至教会也不会教导信徒身体复活的教义， 只是把信心基督教的信仰的益处描述为在今生的范畴内。今天有多少信徒在教会里面待了10年20年从来没听过身体复活，去教会听到的就是怎么在养成你的家里面的好的夫妻的关系啊，怎么这个事业这个蒙祝福啊，一祷告找到停车位了呀，对吧？就是这些，对吧？或者有一些是讲说每天在教会里面讲的是怎么改革这个社会啊，怎么保持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啊，对吧？全部都是今生的范畴。你去教会20年听到全都是今生。那圣经里面写的身体复活呢，怎么不讲啊？为什么不讲啊？因为讲了之后没人信。因为讲了之后谁信呢？讲了人都讲跑了。那讲点能吸引人的吧。讲讲怎么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在困境当中依旧能够这个的。那你来基督教会干嘛？你不需要来教会听这些东西。你来教会就是要听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你来教会就是要听将来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会像基督一样走出坟墓，会披戴永恒不朽坏的。这是使徒保罗最兴奋的事情，这是彼得最兴奋的事情。如今必朽坏的将来要变成不朽坏的，如今必死的将来要变成不死的。到了那一天，死亡的权势将会被踩在耶稣的脚下，最后胜过的是死亡。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保罗一提到这个，保罗就蹦起来了。然后一说这个你们夫妻关系啊，这个儿女说啊，丈夫爱妻子啊，是吧？妻子爱丈夫，这还用我说吗？是吧？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罪是如此的顽固啊，以至于一些基本的东西还需要这个花大量的篇幅去讲啊。那如果保罗说我们的信心的果效只限制在今生，保罗说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我在这后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谈得救的确据？为什么要谈得救的确据？就是这是多特信经为我们呈现的。我就先停到这儿，好吧，时间也到了，我后面有一些比较 technical 的东西我就不讲了，好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Danny 会把那个麦克给你。
谢谢。
我的问题就是，就这个信心是神，就是圣灵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才能够相信，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将来身体复活。可是这个信心的话，还是有可能是半信半疑吧，因为
当然，就像那个第一只小猪一样。
对，那既然是，那我怎么知道就是说圣灵跟我同？证明我是神的儿女，可是我圣灵给我这种信心，可是我还是有可能是半信半疑。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在后面多特信经会继续讲解这个伴随着怀疑的确据，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花时间去讨论的，我们在后面会更详细的讨论信心确定性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就像加尔文，我想可能最简短的回答就是引用加尔文经常说的一句话。加尔文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最完美的信心，包括最圣洁的人，他们的信心也都或多或少的掺杂着怀疑。 而且从我们一生的成这个过程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非常的强，有的时候我们信心会比较软弱，所以会有变化。但是它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这种怀疑是的存在是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才需要不断的聆听上帝的圣道的宣讲，对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如此的刚强，那么我们只需要听一次上帝的应许就够了。为什么上帝要不停地把他同一个应许不停地重复，就像借着摩西要不停地跟以色列民说同样的话？上帝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的软弱。而上帝要想要借着他的应许的不断的传递来刚强我们的信心，上帝不希望我们的信心一直停留在那个软弱的状态，上帝不希望我们的信心一直怀疑，对吧？上帝希望看到的是通过不停的宣讲，通过不停的印证，让我们的确据变得更加的强烈，对吧？所以你看海德堡要里面像解释圣餐，为什么我们每周要领圣餐？如同我们亲手摸到亲口尝到这个饼，亲眼看到这个饼被掰开，如此确定的亲眼看到这个饼被掰开，我们可以如此确定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就像我们亲口喝到这个葡萄酒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可以确定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增强我们得救的确据，是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一切。你说为啥要天天每周要找牧师过来讲道呢？为什么每周要来听讲道？你为什么每周要来领圣餐？为什么来教会不是做个访谈节目？为什么来教会不是看一个表演？为什么是听讲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教会要是宣讲的道这个形式，这不是很干瘪吗？对吧？这在所有的这些人类的语言艺术当中是最枯燥的一种形式，叫 monologue， 叫autoprosic， 是最枯燥的。为什么？不是因为它最吸引人，而是因为上帝要不断的确认他已经曾经应许过的事情，为了来增强我们的确定性。所以你看，这个话题我们会继续谈，在接下来特别是到后面十一条十二条会谈到跟怀疑相关的话题。但是我就先回答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OK，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你知道实际上在古希腊的时候流行的写作方式不是我们今天看一本书都是像叫 monologue， 对吧？作者的声音，然后这个你是听众，你就一直听作者在这说，这很枯燥的，对吧？在古希腊的这个比较流行的写作方式就是叫 trilogue， 三个人说话。你看柏拉图的这些都是好多人在一起说话的。所以呢，他为什么要你读起来有趣啊？这是一个故事啊，这是因为大家不同表达不同的观点啊，等等，所以，anyway， 跟这个好像说的没什么关系了，对吧？好，我们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就今天就到这里啊。你还有个问题啊？来，
我想问就是有很多教会他。更强调这个人对福音的主动回应，就是他们会通过强调通过你出于自我的这个主动行为去展现对上帝的爱，展现对上展来证明自己的信心。那么就是如果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其实从某种层面上来讲， 这个并不是一件坏事 ，OK， 但是它往往会与一种人本主义的或者是一种神人合作的得救的这种方式、这种错误的教义糅合在一起。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说我们需要成圣的生活来彰显我们的信心，如果是把单纯作为一个陈述，这是完全没有错的。我们的行为是彰显信心的方式，这是圣经教导我们，雅各书，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一个真正的鲜活的信心是有行为的，只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说什么。如果我们接下来说，那么你的行为成为了你得救与信心相同的得救的功德性的基础，那么这是错的，这是半柏拉就主义，或者柏拉就主义，对吧？所以的确有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错误，甚至是异端的思想。但是也有可能是在一个正确的，救恩观的框架之下，我们的成圣的生活和善行是可以被视为是信心的彰显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 ，OK。好的，那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继续不断的丰富的将你的应许赐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主要我们承认属血气的人无法领受那圣灵的事情，而我们也感谢你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而是你的灵亲自在我们心中来做工，使我们重生，能叫我们明白这一切。主要我们不以此为任何的骄傲，因为我们凭着本性只配得到你的刑罚，而我们却感谢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与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后嗣。说求你把这些应许再一次的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尽管我们承认我们内心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软弱和不信，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圣灵的力量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因此祈求你继续的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午餐的时间，要保守午餐之后我们的成员的会议，愿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所说的一切都能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